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再次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敬拜他。我们再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殿中敬拜你。我们也承认自己有许多的亏欠和不义，主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在这时候能够拿去一切的挂虑和思虑，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存一个清洁坦然无惧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也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愿意的来遵行。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爱你。我们将整个时间交托，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第八诫命的心意。什么是第八诫命呢？第八诫命就是十诫里面的第八条，就是讲到不可偷盗啊。上一次我在晚堂讲了第七诫命的心意，就是要为了主爱呢来还债，是讲到不可奸淫，那么是讲到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丈夫与妻子是彼此的相欠，就是欠对方啊，那就是最美的那个关系，就是觉得自己欠对方，欠自己的另一半啊，另一半，所以呢，不是对方欠自己啊，然后只是觉得单方面觉得一直是对方欠自己的话呢，那就是很可惜的一个关系，因为总是自己呢觉得对方欠了，所以丈夫与妻子就是丈夫觉得他在客厅看足球赛，妻子在旁边看手机啊，他们是很相配哈。但是妻子却不一定是这样想了，她说我配，我要你跟我去逛街去购物哈。当然丈夫给希望 妻子呢，通常希望丈夫给她几朵花嘛哈，就是希望送她美如花，然后希望送她有钱花，希望也送她那么随便花。但是呢，只要妻子只是单方面叫丈夫还债的话呢，最后到头来就变成没钱花，所以很多时候呢，丈夫他为了好像因为妻子控制那个财政，所以丈夫为了要保留自己的钱啊，就隐瞒啊，就不向妻子讲自己有多少钱啊，还藏了私房钱，那妻子也藏自己的私房钱，那么就彼此的隐瞒，那就不是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来到第八诫命的时候呢，那里讲到不可偷盗，就是不可以把不属于自己的来抢夺，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这个恩赐，不同的才干，也不同的这些资产，但是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范围里面所拥有的，所以呢一旦是拿掉别本来是属于别人的却变成自己的话呢，就变成偷盗啊。但是偷盗其实定义很广啊，其实有合法的偷也有不合法的偷，对吧？总之都是偷了，不管是合不合法，在道义上假如是合法的偷的话还是偷啊，其实不管它合法不合法。当然有的国家是什么呢，他们印钞票啊，或者是有一些政府他们在掌权的时候呢，他们印那个证券来换取人民的资产，那么当他倒台之后呢，这些资产这些钱那些黄金呢都被那个前一代的政府卷款而逃，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偷盗。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用这些证券啊来换人民的钱，但是呢一旦他倒台他都逃跑了，所以这是一种变相的偷盗，但是在法律上呢其实是合法，对吗？所以在那个时代，所以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有的国家在印钞票，印钞票是什么？去到其他的国家买他们的土地啊等等的这些资产，其实你在看法律上呢，因为他们是合法的，他们的国家是合法的印很多钞票，但是假如这个国家会印钞票买其他国家的资产的话， 那么其他国家会不会也印钞票呢，买其他的国家的资产呢？我不敢讲啊，但是其实你看看，这是一种的变相合法，是合法的，对吧？这个国家是合法，他印很多钞票，他去印买其他国家的资产是合法的。但是这种对于道义上来说呢，其实是违背这个人的这个意愿啊。所以我们看见偷盗其实是很多种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但是呢，总是还是偷盗，也有呢是劫富济贫啊，劫富济贫就是把有钱人的资产夺去啊，然后来帮助穷人啊，这个也可能是一种的。也可能是偷了啊，但是有以前的看那些小说，就是那些罗宾森啊，他去抢有钱人的钱啊，然后去帮助那些穷人。但是其实在道义上其实还是夺取人的资产啊，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也是不允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方式，人可以去盗取其他人的这个财产，包括最近刚刚在网上有一个老妇人呢，被一个所谓的银行打来的电话呢，说她的户口呢牵涉到洗黑钱，所以让她给她这个密码，给她这个账号，然后呢让这个所谓的银行的这个职员呢进去她的户头，结果把她30万的那些存款呢给盗走。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些要偷盗呢，不只是暗中的来行，其实他们的光明中也是可以假装的来偷盗，所以真的是很可怕啊！但是这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啊，洗黑钱也是啊，或者是偷别人的器官，或者是偷拐卖人口啊，也是一样是偷啊，这真的是层出不穷。最近也是发生越南人的死在那个货柜箱里面，也是被骗了那些钱，结果呢他们死在里面，到英国的时候已经死了，所以这很可怜。我们也看见呢，这个世界我们是在一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恶的时代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时代里面呢，我们还求主给我们有一颗为主发光的心啊，继续靠着主呢来显出主的爱。所以我们在刚才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郭弟兄为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呢，带领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呢，之前的这个一章里面哈，耶稣已经使拉撒路复活，那么玛利亚呢，他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心意，那么他见到耶稣基督使拉撒路复活。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呢，就形容了玛利亚为耶稣献了这个真拿达的这个香膏。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在另外一个另外一处的记载也讲到犹大啊，就是要卖耶稣的犹大，他对这个钱的这个使用如何。那么也可以看见呢，也有祭司长他商议呢要把拉撒路也杀了。所以我们就集中在这几个人物的身上啊，就是来看是怎么样，人是怎么样的来偷盗，或者是人要怎么样的来求人的益处。所以我们首先看，就是先看的就是玛利亚啊，有一颗爱主的心，他愿意呢把他一，其实这真拿达香膏我们都知道差不多是一个人他的一年的工资呢来买这个真拿达的香膏来膏，就是来擦耶稣基督的脚。那么呢这个玛利亚呢，我们不知道他的出身背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一年的工资啊，你想想看，你一年的工资，我们一年有多少工资，我们用那一年的工资呢来买一个礼物献给主。所以你说有没有人这样做？ 我也不敢讲我这样做，相信没有人敢讲，没有人敢讲，他是全年的这个收入全部奉献给主啊，啊没有，但是玛利亚真的这样做到，啊，他就献上给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说过，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当我们看见人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在这地上所有的一切呢，算不得什么了。为什么我们看地上所有的一切看得那么重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在天上有永存的盼望。所以玛利亚她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将要受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也没有拦阻，他就让接受玛利亚所做的这一切。他说：“这就是为他安葬之日所存留的，因为呢，有常有穷人呢与门徒同在，但是呢，门徒呢不常有耶稣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看那时候的机会啊，我们什么时候有那个机会来。”服侍主，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机会来奉献给主的话呢，那就是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只要是一个机会的话，机会很快就会过去。在这个十几年前，我们有这个中国客工的这个事工，那是很多的人来啊。但是十几年后，你想要做中国的事工的时候呢，差不多没有多少机会了，因为他们都回去了。中国已经越来越发达，甚至超越新加坡很多了。所以我认为现在要做没有机会，就算你想要做，有这个能力做，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做。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那个机会，我们珍惜神所给我们那个机会。玛利亚就有那个机会，她把她所存一年的工资买的那个存的那个真拿达香膏要做出嫁的用途的时候呢，竟然她就把这个最贵的最宝贵的献给了耶稣基督。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祭司长啊，他商议连拉撒路也杀了，第十节，因为那十一节说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很多时候祭司长他们所求的是什么呢？是求的是人的荣耀。在这一章的最后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第四十三节，其实呢就让我们看见那时候的宗教领袖爱的是什么？爱人的荣耀过于神，爱神的荣耀。他们所求的是人的荣耀。其实神的荣耀跟人的荣耀有什么差别呢？今天假如你服侍主，你在上面献诗，哇，你唱得很好很好，感谢主啊，你唱得很好。然后我的心里，只要是我在唱的话，我心里就想，哦，哇，都是我的歌声好。假如我那样想的话呢，其实表面上我是讲啊，感谢主啊，但是心里在想，还是我的歌声好。其实那个是有没有差别呢？其实有一定的差别，在人看来他是归荣耀于神，但是我自己呢，却在认为这个是我自己的能力。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是在爱人的荣耀。虽然表面上都是一样归神，你也没有错，你归荣耀给神啊，但是我在心里面呢是认为还是我的歌声好。然后我这样想的话呢，其实我是在窃取神的荣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以为我不会窃取神的荣耀，其实当我在思想反省我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真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不知不觉中自己在窃取神的荣耀。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 求主赦免饶恕，帮助我们再次认定这一切都是神所给的，然后这一切呢都是用来荣耀上帝，都感谢上帝。我自己不过是无用的仆人，不配的管家，我所有的这一切不是我的，都是上帝给的。所以当我们常常在心里面有这样的认定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在心里面常常向神这样承认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将这一切呢归荣耀给神啊，那是很重要，在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祭司长狠心到一个地步，不但就是他们之前还商议，耶稣也除了，耶稣基督也除掉，不然连耶稣基督除掉，连拉撒路也要除掉，然后呢他才可以，他们才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所以你看见他们所求的是人的荣耀。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教会也是如此啊，就是在早期教会也是这样的发生。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一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他们卖了田产，把这个价银私事留下几分，然后呢就告诉这个彼得，使徒彼得说，我们全部卖了，我们全部卖了，但是其实他私底下留下，那他要得的是什么呢？要得的是人的荣耀，人的称许。然后呢他私下留下几分，但是彼得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是他心里面是不是为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亚拿尼亚撒菲拉的结果他们不是为主，所以他们就 倒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当然现在假如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没有人会倒的。为什么？因为以后神要自己审判，所以当时在早期教会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每个人呢都很谨慎，很警惕。为什么？因为怕这种事情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假如今天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代表以后人不需要向主交账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向主交账。假如我们窃取神的荣耀的话，偷取神的荣耀的话，其实呢神会审问。所以最重要就是现在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来认罪，来悔改，来继续行起初所行的啊。所以他们爱神的荣耀，祭司长。那么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来看，我们看了玛利亚，看了这个祭司长，我们现在要来看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本身全世界都属于他啊，他是创造万有的，他也是后赐于我们的众人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呢却不接待他。所以我们这些领受神的恩典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不去在心灵里面呢回到我们这位赐我们恩典的主。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认为这些是我们自己能力得来的，其实不是，这一切都是神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也说到了，他说，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雇人，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所以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本身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所求的是百姓，是他自己百姓，他自己人的名的益处，所以他甘愿的舍下自己啊，他本来就是万物的主。所以呢他在同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同一章里面也谈到了这一件，就是放下自己。在第二十三节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求的是什么荣耀呢？耶稣基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所得的这个荣耀不是从人，虽然人可以将荣耀归给他，但是他所寻求的是从神而来的荣耀。从神而来的荣耀不一定代表他会在这世上成功、富贵、繁华、繁荣等等这一切。从神而来的荣耀是在乎一个人是否遵行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有一首歌刚刚我在主日学班里面唱的，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就算你活在好像一个地狱的环境里面，我不说活在地狱啊，活在好像地狱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假如我们的心中有尊耶稣为主，有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这是一个很美的诗歌，我在哪里找到的？其实是在商礼的诗歌本。我没有注意看这个赞美诗，但是我在商礼的诗歌本看到，哎，最后一首，哇，这个诗歌的歌词真的是很有意思。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会，但是呢，有耶稣同在，我们就可以过每一天的生活。这就是最美好的一个心态啊。所以耶稣基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舍下自己，他放下自己，他为的是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因着他对我们的舍己，因着他对我们的大爱，使我们这些能够信靠他的人，也将他这样的大爱、这样的舍己呢，影响到在我们周围的人。虽然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虽然我们活在一个自我中心充满的一个时代，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力量呢，来继续过一个为着主放下自己的生命。虽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生命，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主来面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些荣耀，他不求自己的荣耀，他只求从上帝而来的荣耀。因为他的心意呢，就是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呢，在同一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十七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是因为先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等一下我才跟你大弟兄姐妹们分享。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取自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第一节。那整章的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呢，其实是讲到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根本就很难接受，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位弥赛亚呢会被人拒绝，为什么这位弥赛亚呢，他所讲的没有人会来相信他，而且呢还将他列在罪犯之中，还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掉。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不相信弥赛亚会受苦，但是耶稣基督就是来呢，就是要来成全神的旨意。所以当耶稣基督来成全这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我们在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也差不多是一样，被人家拒绝，也会被人家拒绝，也不会不，人家也会不接受，甚至人也会来逼迫传神话语的人。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的一点就是呢，只要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只要我们是遵行神的心意的话呢，神的名呢就得荣耀。虽然人看我们好像是失败的，好像是被骂了，整天就是被拒绝的，但是呢，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否有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顺从神的旨意，在众人面前被出卖，被他的门徒出卖，然后他也被拒绝，甚至呢，当比拉多问要释放强盗巴拉巴或者是释放耶稣的时候呢，他们选择强盗，释放那个强盗，不愿意释放耶稣，一个无辜的人，无罪的人，他们愿要将一个无辜有无罪的人呢钉在十字架，甚至耶稣基督本身也钉在十字架，是两个强盗的中间，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本身是赐后赐万物的主，他本身来到这世上是要赐恩给人，但是呢，他现在呢被人当作强盗那样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差啊！让我们看见这位赐诫命的主，是我们这个第八条诫命的主，不可偷盗，但是他来到世上呢，却被人家当作强盗一样呢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是因为你，因为我的罪，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不要像这个第八条诫命那样。让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愿意来承受这一切。现在呢，我们来看见看另外一个门啊，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犹大，他的贪心。为什么他会出卖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他的贪。当然，他为什么会贪，或者是为什么？因为他或者贫呢？贫跟贪其实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一个人假如很穷的话呢，贫穷的穷，贫穷的贫啊，假如一个人很穷的话，也许他就会贪啊，因为他没有钱嘛，所以，但是假如一个人很有钱，但是还是要有更多的钱，有没有问题？其实没有问题啊，假如要有更多的钱，按照合理的这个方式来赚钱的话是没有问题。因为假如他所求的就是他有这1000两银子，他有这5000两银子，那么他再赚另外5000两银子，其实没有错，因为他在充分的发挥使用神所给的一切恩赐才干资源，为的是什么？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主，将这些恩赐才干发挥到淋漓尽致，为的是造就主的百姓。这个在主面前看来呢，不是错的啊，不是错的。只要我们是为了主，但是只要是为自己的话呢，啊，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犹大，他最大的问题也可能是贪，也可能是贫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曾经有一句话箴言在圣经里面说到，说我求主两件事，就是在我未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使我就是使虚假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其实呢，这样的一个祈求有没有问题呢？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假如神没有给我们富足的话，我们是不是还会遵循神的旨意呢？即使神给我们富足，我们是否还会继续遵循神的旨意呢？其实是因人而异，不一定赐给我们贫穷的人，我们贫穷的人就一定会去偷，会去抢。但是呢，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只要没有认识主的人呢，在贫穷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去偷去抢哈。在一些贫穷的国家，他们没有认识主。但是假如一个认识主的人，就是在贫穷的当中，他就算有这个机会去偷，有这个机会去抢，他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心里面有主。但是一个富足的人呢，是不是代表他就是为己呢？也不一定。假如一个富足的人，他这算很有钱，但是呢，他的心中是有主超过这一切，他也不会远离主，他还是用他的这个财富继续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经节呢，可以适用在任何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也求主呢，帮助我们继续在他里面。所以呢，耶稣基督讲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人之当然人不可偷窃，偷窃很多时候是因为贪的缘故。但是人为什么会贪呢？就是因为他的眼中呢，只看见这地上的财富。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一个人心中的贪是因为他们没有天上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为自己只要是自己的话就有问题啊。但是你是为主来奉献给主，为主所使用，那个是神所愿意的，因为我们在充分发挥我们的恩赐才干。因为呢，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呢挖窟窿来偷。所以呢，假如我们是为自己积攒这个钱，这个贪的话，积攒这个钱的话呢，我们心中呢没有这个平安。不要说这个钱呢，就算是老人家没有什么钱呢，但是他所有的就是那一点点那一些少少的东西但是他也可能会什么呢？为了那少一些小小的东西呢，在那里呢整天寝食不安。所以我看到这样呢，我觉得很可怜，特别是有老人痴呆的他们看见这些比他的好像命还要重要。但是你看到这些老人家，或者是你看到一些小孩子，他们看重他们所有的这一切呢，比他自己的命还要大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是很可怜的。但是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当中这样的看重自己在地上所有的一切，神在天上看我们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我们在看现在老人家，或者是现在小孩子他们所紧紧抓住的那小小的东西，小小的玩具或者小小的衣物，比他自己的命还大。所以为什么也保罗说，我已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他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一切世上的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我们没有心中没有常常仰望基督的话呢，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呢都是在这地上。所以曾经有一个家长教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去买东西，总之人家出多少价钱你都该砍一半。所以父亲他去买水果，多少钱？4块。那店主说4块，小孩子2块。然后店主说好了，2块，1块。然后店主说好了，送给你了，我要2份。一直都是在砍价，一直都是在砍一半砍一半砍一半，甚至人家免费给他，他还要多一倍。所以你又还看到这世上就是很多就是这样的心态， 这是人的心态。你看到在外面你给他这个价钱，他跟你砍一半，你再给他一半，他再跟你砍多一半，给他不管你给他什么价钱都是砍，都是砍，都是砍。所以这个就是世上的人的心态。我在卖我的房子也是这样嘛，我在卖房子也是这样，然后卖我已经降低我的价钱，但对方还想再砍，他以为我这个是最高价钱，其实不是，我就是照那个市价还要低的 那个价钱卖给他，但是他还想再砍。后来这个不懂那个，我的中介就说已经很低了，不要再砍下去，他帮我再提高回去。我说 OK 了，提高回去。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在我们在世界在这罪恶的时代呢，很多人呢就是怎么样呢，跟你砍啊。所以呢，基督徒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不好存着这样的心态啊，等什么都拿去砍，不分青红皂白也砍。所以变成什么呢？其实你是在抢人的钱，人家已经给你说免费给你2倍，哇，真的是很过分。所以就是这样的心态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不好存着这样的心态，人家应该有的，我们要给，不但要给，而且要慷慨的给。为什么呢？因为吝啬，箴言说吝啬过度的反致贫乏，那些慷慨给人的反而有余。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一个人常常很吝啬很吝啬，这个不请那个不请，请问有没有人会做他朋友？没有没有。我一个碰到一个朋友说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然后哇，以为他很大方要请你吃饭了，结果没有，在还钱的时候他静悄悄的，变成你要去还钱。所以以后还没找他来吃饭，不是他要找你吃饭，你还是躲到远远。所以你看到一个吝啬过度的反致贫乏，没有人朋友，但是一个慷慨的，你愿意帮助人的，反而呢你有很多朋友。不是因为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你心中有那个爱，不是为了建立网络。这些是外面促销的人他们用的方法，就是你要放小钱啊，你要放小钱，然后你才会有赚大钱，你小钱不出怎么样会赚大钱？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动机，我们真正的动机是因为你心中有那个爱，你心中希望别人好。所以为什么讲到求人的益处，你当你要求人的益处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怎么样占别人的益处，而且甚至还抢夺人的益处，包括他的时间。你会碰到自己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我可以用他的时间，其实不是。包括别人的时间，我们也一样不要去占用别人的时间。这是真的。好，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总之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求人的益处。所以在哥罗西书第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这是我们从犹大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他贪。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会演出很多方面的这些罪。但是我们从这些演变出很多的这些罪里面呢，我们求主呢帮助我们，不要像圣经里面所列出的这些罪的行为，包括什么呢？包括我是从这个信仰宝库里面的十诫经义，就是这个文章里面呢，有一段一些的记载，那边抽取出来。那么呢，阿里讲到欺骗顾客阿摩斯书第8:5，卖出用小的牲口，收银呢用大的撮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就是在做生意的时候欺骗顾客，并且或者是欺骗雇主。在提多书2:9-10，劝仆人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或者是延迟付款，在利未记19:13那里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 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或者雅各书五章四节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了。其实拖延这个工钱呢，其实我们也看见哈，就是在一些承包商，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是故意拖欠工人几个月的薪水，然后他们拿到那个工程的款了之后呢，宣布破产，然后呢欠工人一大笔钱呢没有还，逃回去自己的国家。所以为什么人力部常常收到这些承包商破产？其实你看到是不是那么多承包商不会管理呢？其实不一定，也可能是承包商呢他们故意要欺骗，所以这也是偷盗的一部分。虽然是法律上你看是合法的，他宣布破产不必还，但是他实际上是什么呢？偷工人的钱。所以我们自己家中假如有请帮佣的话呢，不要说对不起，我忘了你的薪水啊，今天几号啊有可能啊，就是忘了给自己的帮佣哦那个薪水哦。所以我自己也是很小心要记得，哇，要记得哪一天啊。这些就是我们不可拖欠自己的帮佣的这个薪水，虽然他们的薪水可能我们当中觉得不是很多啊，其实在他们呢是差不多是他们的全部，好像是他们的命一样。所以你拖欠的时候叫他的命 被吊在那里，这样整天七上八下，所以就是这样。当然也有的是什么呢？欠债不还，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一节，二人借贷而不偿还，一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你愿意帮助人。或者是漏税讨款，罗马书十三章六到七节，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这是讲到当官了，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以呢，政府所有的这些税收呢，我们必须要来还啊，包括我们当中假如有租房子出去的或者是跟别人租房子，其实是别人租房子或者跟别人租房间了，那个时候有签那个合约的时候呢，要交的是印花税啊，是印花税。有很多人呢不要交，或者是忘记，或者是故意，就是不要交那个印花税。其实有印花税的，但是是租客还，不是屋主还啊，或者是所得税，故意报少那个收入啊，然后我们可以逃那个税啊，或者是很多的例子啊，假公济私啊，挪用公务，版权侵犯啊，作弊抄袭啊，或者是乘车逃票啊，提早或者是占人便宜啊，放高利贷，偷工减料等等啊，许多的这些形式啊，其实就是偷盗。所以但是基督徒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领受啊，就是包括神的话语的领受，耶稣基督讲过，我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啊，所以很多好的这些属灵的这些资料呢，没有办法广传到其他有需要的而没有能力负担的弟兄姐妹的或者是不信主的人身上。你会看见很多这些不对的思想，或者错误的，或者异端的，他们呢却是免费白白还倒贴送给你。那么很多的这些错误异端的这些思想呢，影响了许多的人，但是好的基督徒的这些教的好的讲道呢，却要收钱。我觉得
很难很难接受，所以我可能的话我就尽量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就去分享，因为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也是白白的舍去，我们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主。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好的这些分享，好的等等，我们应当呢白白的跟别人分享出去福音，特别是福音，所以别是神的话语，应当是白白的分享给人，不是收钱。其实收钱反而使到更多的受到限制。好，那么我们就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么我们也求主呢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时候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什么时候呢我们也要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有需要的我们要去帮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默祷，